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9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问到他是否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当然不是首选。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在白宫做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问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朝鲜问题时都讨论了什么，他回答说，习近平主席愿意就朝鲜问题做这些事情，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一些什么。川普形容他与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率，非常有力。川普还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川普总统还说，就朝鲜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同意我，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白宫就川习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采取进一步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稍后，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习近平很赞成朝鲜无核化，我们很快会再次交谈。飓风艾玛的风眼夜间穿过波多黎各北面，星期四稍晚将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附近水域，给这三个地方带来狂风暴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艾玛星期四晚上将逼近特克斯和凯克斯以及巴哈马南部。每小时持续风速高达295公里的五级飓风艾玛，造成巴布达一人丧生，圣马丁也有6人丧生。国家飓风中心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艾玛的飓风级别会保持在4级或5级的水平。星期六也是艾玛预计抵达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日子。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最新追踪显示，艾玛将会出现在迈阿密附近，届时依然是强劲飓风，然后沿佛罗里达东海岸北上。飓风中心估计星期四就会对佛罗里达发出飓风警告。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状告川普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取消保护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原告方的总检察长们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废除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项目是违宪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受影响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任意惩罚的权利。纽约州总检察长施奈德曼他称，川普的计划残酷无情，目光短浅，不近人情。他指责川普还不掩盖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的偏见，白宫至今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坚信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80万年轻人不被递解出境。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2项对政府进行同性婚姻自愿邮寄公民投票的法律挑战。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四没有发表书面陈述，说明经过2天听证之后，为什么决定驳回挑战。同性恋权益者倡导者前往位于墨尔本的最高法院，希望取消邮寄投票的计划。他们表示，特恩布尔政府无权划拨9700万美元用于邮寄投票。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展开为期5天的和平之旅。他此行的重点是抚慰哥伦比亚最近刚刚结束的数十年游击战争留下的伤痕。然而，邻国委内瑞拉的冲突也引起了教宗的重视，很多委内瑞拉人都在等着听他怎么说。脸书公司说，一项内部调查发现，脸书平台上有假账户和网页发放的数千个政治广告，很可能跟俄罗斯有关。这个消息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do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喜欢看侦探小说吗？我们要重点学习表示喜欢做什么事和不喜欢做什么事的句子，学习情态动词 can 和 can't 的用法。
Hi, Kathy, how are you?
I'm fine. Yourself?
Just great.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tha Harris.
The mystery writer?
That's right.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ooks and reading. Max, do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Yes, I do. I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especially when I'm on vacation.
Me too.I love to sit on the beach and read mysteries. I also like to read mysterie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Not me. When I'm on an airplane, I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carefully.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es Kathy like to do when she's on an airplane?She likes to read mysteries. She likes to read mysteries when she's on an airplane.
What does Max like to do when he's on an airplane? He likes to listen to music. He likes to listen to music when he's on an airplane.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侦探小说作家 Martha Harris.先请听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mystery story.
侦探小说，推理小说。Mystery 有神秘、秘密、疑案、悬案的意思。这个词的拼法是 M-Y-S-T-E-R-Y.
A capital crime.
死罪。与书名首都奇案双关 capital 做名词的时候是首都做形容词有可以判死刑的意思
Your stories usually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D.C. don't they?
你写的侦探故事一般都发生在华盛顿是吗
I also like to read books about history
我也喜欢看有关历史的书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You write mystery stories, don't you?
Yes, I do. Right now I'm writing a story called A Capital Crime.
Your stories usually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D.C., don't they?
That's right. I live in Washington, and I like to write about Washington.
Do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Certainly.
Who's your favorite mystery writer?
Edgar Allan Poe.
What other kinds of books do you read?
I also like to read books about history, especially books about American presidents. Right now, I'm reading a book about Abraham Lincol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t is.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注意
You write mystery stories.
这是用一般现在时表示你是写侦探小说的。另外一句
Right now I'm writing a story called A Capital Crime.
用现在进行时说明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叫首都奇案的侦探故事。另外 Martha 还提到19世纪的美国作家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是他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You write mystery stories, don't you?
Yes, I do. Right now, I'm writing a story called A Capital Crime.
Your stories usually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D.C., don't they?
That's right. I live in Washington, and I like to write about Washington.
Do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Certainly.
Who's your favorite mystery writer?
Edgar Allan Poe.
What other kinds of books do you read?
I also like to read books about history, especially books about American presidents. Right now, I'm reading a book about Abraham Lincol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t is.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carefully.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rites. Martha writes mystery stories. Is writing. Right now, she's writing a story called A Capital Crime. Likes to read. She likes to read books about American presidents. Is reading. Right now, she's reading a book about Abraham Lincoln.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作家 Martha Harris。 Martha 和她的丈夫都喜欢玩牌。下面是访谈里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 card game，
纸牌游戏，牌戏，例如桥牌、扑克牌。
A card player，
玩纸牌的人，打扑克的人。
We play cards with our friends every Saturday night。
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和朋友玩牌。
He's a fairly good poker player.
他扑克打得相当好。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She is a mystery writer and she lives in Washington, D.C.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take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We also like to play cards. We play cards with our friends every Saturday night.
What kinds of card games do you play?
Our favorite game is bridge, but we like all kinds of card games.
How about poker? Can you play poker?
I can't, but my husband can. He's a fairly good poker player.He plays poker with his friends every Thursday night.
Okay, thank you, Martha.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你在闲暇的时候还喜欢做些什么？另外，请注意怎样用情态动词 can 来询问别人。会不会做某件事
？Can you play poker？
情态动词放在动词原形前面，共同构成谓语。Can 是常用的情态动词之一，它没有人称变化。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take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We also like to play cards. We play cards with our friends every Saturday night.
What kinds of card games do you play?
Our favorite game is bridge, but we like all kinds of card games.
How about poker? Can you play poker?
I can't, but my husband can. He's a fairly good poker player. He plays poker with his friends every Thursday night.
Okay, thank you, Martha.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carefully.
下面做听力练习。
Can or can't?
请大家仔细听。注意 can't 的发音和 can 的发音有什么不同。
Martha's husband can play poker.He likes to play poker with his friends. His friends can play poker. They play poker every Thursday night. Martha can't play poker. She doesn't know how to play poker.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来学习几个句子。
I enjoy playing chess.
我很喜欢下棋。Enjoy doing something. 喜欢做什么事。注意 ,enjoy 后面可以用动名词，但是不能用不定式做宾语。
He doesn't play very well.
他下得不太好。
I always win.
我总是赢。下面我们来听 Martha 回答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Lois in Detroit. Her question is, My favorite game is chess. Can you play chess?
Yes, I can. I enjoy playing chess. I'm a pretty good chess player.
Does your husband play chess?
Yes, he does, but he doesn't play very well.
Do you ever play chess with your husband?
Once in a while.But he doesn't like to play with me.
Why not?
I'm too good for him. I always win.
Thank you. Martha,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tha 的丈夫为什么不喜欢和她下棋呢？我们再听一遍。
We have an email from Lois in Detroit. Her question is, My favorite game is chess.Can you play chess?
Yes, I can. I enjoy playing chess. I'm a pretty good chess player.
Does your husband play chess?
Yes, he does, but he doesn't play very well.
Do you ever play chess with your husband?
Once in a while, but he doesn't like to play with me.
Why not?
I'm too good for him. I always win.
Thank you. Martha,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现在请大家回答几个问题。
Does Martha know how to play chess? Yes, she does. How well does she play? She plays pretty well. Does her husband know how to play chess?Yes, he does. How well does he play? He doesn't play very well.
Daily Dialogue at a Travel Agent,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旅行社第一部分。我们听一位妇女和一位旅行社代理谈话。这位妇女想去夏威夷度假。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个疑问句
Can you recommend a place to stay?
你能推荐一个住处吗?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就请听他们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go to Hawaii next month. Can you recommend a place to sta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hen you're on vacation?
Nothing.Mostly, I like to relax.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go to Hawaii next month. Can you recommend a place to sta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hen you're on vacation?
Nothing. Mostly I like to relax.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要回答上星期问的问题。这是什么运动?
What sport is it?
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词句。
A pitcher.
投球手。
A pitcher.
P-I-T-C-H-E-R
A home run
本垒打
To shoot a basket
投篮。
A tennis racket.
球拍。
A racket.
R-A-C-K-E-T.
The batter swings his bat and hits the ball.
击球手挥动球棒击中了球。
Fleming hits the ball into the net.
Fleming 回球落网。请大家注意听老师回答上星期的问题。
What sport is it?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sport is it? Are you ready, Kathy?
Yes, I am. Let's go.
Okay. Listen carefully. Question 1. What sport is it?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The batter swings his bat and hits the ball. It's a home run.
What sport is it?
Well, let's see. A batter and a pitcher. The batter hits the ball. It's a home run. It's baseball. They're playing baseball.
Right! They're playing baseball. Okay, question 2. What sport is it? Listen carefully.
Wilson passes the ball to Carey.Carey looks at the basket and shoots. The ball hits the basket and goes in. 3 points for Boston.
What sport is it?
The ball hits the basket and goes in. It goes in the basket. That's easy. It's basketball.
Exactly. It's basketball. And now question 3. What sport is it?
Fleming hits the ball over the net.Suarez swings her racket and hits the ball back to Fleming. Fleming hits the ball into the net. Suarez wins the point.
What sport is it?
Okay, she has a racket. She hits the ball over the net. I think it's tennis.
Yes, it's tennis. They're playing tennis. Very good.
Thank you. I liked this game.
第一项运动是棒球，第二项运动是篮球，第三项运动是网球。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o you like to read? I se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喜欢做什么事和不喜欢做什么事的句子，以及情态动词 can 和 can't 的用法。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采访侦探小说家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You write mystery stories, don't you?
Yes, I do. Right now, I'm writing a story called A Capital Crime.
Your stories usually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D.C., don't they?
That's right. I live in Washington, and I like to write about Washington.
Do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Certainly.
Who's your favorite mystery writer?
Edgar Allan Poe.
What other kinds of books do you read?
I also like to read books about history, especially books about American presidents. Right now, I'm reading a book about Abraham Lincol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t is.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You like to read mystery stories.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take classe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We also like to play cards. We play cards with our friends every Saturday night.
What kinds of card games do you play?
Our favorite game is bridge, but we like all kinds of card games.
How about poker? Can you play poker?
I can't, but my husband can. He's a fairly good poker player. He plays poker with his friends every Thursday night.
Okay, thank you, Martha.
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Lois in Detroit. Her question is, My favorite game is chess.Can you play chess?
Yes, I can. I enjoy playing chess.
I'm a pretty good chess player.
Does your husband play chess?
Yes, he does, but he doesn't play very well.
Do you ever play chess with your husband?
Once in a while, but he doesn't like to play with me.
Why not?
I'm too good for him. I always win.
Thank you. Martha,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学跳旋转舞，也就是中速爵士舞 Swing Dancing。 Swing S-W-I-N-G。下面我们来熟悉两个句子。
It's a style of dancing from the 1940s.
这是四十年代流行的一种交际舞。
They teach people how to swing dance.
他们指导别人怎样跳旋转舞。
Okay,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Cathy, Max.
Thanks, Larry. Max, guess what I did this weekend?
What did you do?
I went dancing.
Really?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a new club with my friend Bill. We tried swing dancing.
Swing dancing? What's that?
It's a style of dancing from the 1940s. It was popular about 50 years ago. And now it's very popular again.
Oh, I know swing dancing. I've seen it in old movies. They always had a big band to play the music.
Yes, the music from that time is called swing music.
How did you learn swing dancing?
Oh, there are dance teachers at the club. Each night, they start with a short dance class. They teach people how to swing dance. Then people dance all night.
Just like in the movies?
Yes, but I'm not as good as the dancers in a movie.
Cathy 对于学跳这种旋转舞充满热情。她问 Max,
Max, guess what I did this weekend?
猜猜我这个周末做什么去了。原来Cathy 和他的朋友 Bill 到一个新开张的俱乐部跳舞。
I went dancing.
我跳舞去了。Cathy 学的这种 swing dancing 在20世纪40年代流行过。Max 只在老电影里看到过人们跳这种舞。
I've seen it in old movies.
在电影里一般有一个大型的乐队给人们伴奏。这是一种节奏强劲的音乐。Cathy 去的那个俱乐部每天晚上有一个时间不长的跳舞学习班，然后人们就整夜的跳舞，尽情狂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ax, guess what I did this weekend?
What did you do?
I went dancing.
Really?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a new club with my friend Bill. We tried swing dancing.
Swing dancing? What's that?
It's a style of dancing from the 1940s. It was popular about 50 years ago. And now it's very popular again.
Oh, I know swing dancing. I've seen it in old movies. They always had a big band to play the music.
Yes, the music from that time is called swing music.
How did you learn swing dancing?
Oh, there are dance teachers at the club. Each night, they start with a short dance class.They teach people how to swing dance. Then people dance all night.
Just like in the movies?
Yes, but I'm not as good as the dancers in a movie.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问到他是否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这当然不是首选。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之后，在白宫做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问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朝鲜问题时讨论了什么，他回答说，习近平主席愿意就朝鲜问题做些事情，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川普形容他与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率，非常有力。川普还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川普总统还说，就朝鲜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同意我，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白宫就川习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且采取进一步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稍后，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习近平很赞成朝鲜无核化。他说，我们会很快会再次交谈。飓风艾玛的风眼夜间穿过波多黎各北面，星期四稍晚将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附近水域，给这三个地方带来狂风暴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艾玛星期四晚上将逼近特克斯和凯克斯以及巴哈马南部。每小时持续风速高达295公里的五级飓风艾玛造成巴布达一人丧生，圣马丁也有六人丧生。国家飓风中心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艾玛的飓风级别会保持在四级或五级的水平。巴布达本周晚些时候可能还会受到飓风何塞的袭击，何塞不如艾玛强劲，预计星期六将经过贝风群岛北端。星期六也是飓风艾玛预计抵达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日子。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最新追踪显示，艾玛将会出现在迈阿密附近，届时依然是强劲的飓风，然后沿着佛罗里达东海岸北上。飓风中心估计星期四就会对佛罗里达发出飓风警告。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状告川普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取消保护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原告方的总检察长们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废除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这个项目是违宪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受影响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任意惩罚的权利。纽约总检察长施奈德曼称，川普的计划残酷无情，目光短浅，不近人情。他指责川普毫不掩盖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的偏见，白宫至今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坚信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80万年轻人不被递解出境。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两项对政府进行同性婚姻自愿邮寄公民投票的法律挑战。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四没有发表书面陈述，说明经过两天听证之后为什么决定驳回挑战。同性恋权益倡导者前往位于墨尔本的最高法院，希望取消邮寄投票的计划。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展开为期5天的和平之旅。他此行的重点是抚慰哥伦比亚最近刚刚结束的数十年游击战争留下的伤痕。然而邻国委内瑞拉的冲突也引起了教宗的重视，很多委内瑞拉人都在等着听他怎么说。脸书公司说，一项内部调查发现，脸书平台上有假账户和网页发放的数千个政治广告很可能跟俄罗斯有关。这一消息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担忧。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星期三说，虽然这些广告没有直接提到大选和两位候选人，但是他们主要是宣扬移民、种族关系和枪支管控等极具分裂性的社会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朝鲜呢，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中俄养虎为患固然遗害无穷，但美日韩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也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之相关的这个美中韩日还有俄国这五大强国呢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训不可谓不深。那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能否痛下决心联手制止金正恩的战争游戏和核讹诈？平壤目前手握两弹，现在动手是否已经为时已晚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先生。臧先生你
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我请教这个演播室里的嘉宾，几天前呢我们看到朝鲜试射氢弹这个事件震爆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动作这么大，震动也这么大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啊对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的这个研发能力啊严重的低估。这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朝鲜刚开始发展核武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啊，这个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它，认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刚开始啊，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谈判最后达成那个框架协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调皮，他要闹一闹换点糖吃，这个拿这个导弹拿这个核武的发展来作为一种药匣的这个资本，向美国向韩国向中国来要吃要喝，没有人认真的把它当回事。后来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发展导弹发展越来越这个向前走的时候，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没有想到说会发展这么快。这一次的这个氢弹试爆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有人说他是个疯子，这个又说现在有两弹，大手握这个两弹的这么一个疯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啊这个人他是有一些这个疯狂的发言和动作，但是他绝对不是疯子。你看一看朝鲜在东北亚的这个情形，他的这个战略和周边，他基本上被这个强敌啊环伺。好，中国是他唯一的靠山，但是这个靠山近年来是越来越不可靠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发展核武他就是为了保命，就这么简单。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用赌徒来这个做比喻的话，金正恩他是一个这个赌本最少的赌徒，但是他敢玩大的，他敢下大的赌注，所以呢他赢的就多。
是的，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再也不能简单的就把金正恩看成是一个疯子，实际这个人呢他在发展核武这个道路上走到今天，看出来他是有很深的这个计谋算计的。好的，我们请教日本的这个杨中美博士。现在呢，刚才这个臧国华先生已经说了，金正恩已经手握两弹了。这个手握两弹的金正恩呢，有些媒体形容呢，就像一个疯子佩戴上了武器。那么，国际媒体很多媒体都普遍认为呢，说金正恩现在已经成为自希特勒纳粹政权以来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您怎么看今天的朝鲜以及今天的金正恩政权呢？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它是有这样一个力量和这个战略意图才能进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现在的朝鲜呢，就像刚才臧先生所讲的，它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命，主要就是维护自己的金家统治。他们从这个金日成开始就开始要搞 核武器了。
嗯，
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是长期的战略的发展的结果。
嗯，
因为他在这个冷，特别是在冷战割据以后啊，解散解体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中苏已经靠不住了，他要保命的话，他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力量。第二点呢，在经济竞赛上，他已经是完全输给了韩国，想用经济发展来赢得朝鲜统一，这个梦已经破了。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命，要保自己的政权。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他也就看到了利比亚和这个像伊拉克这样这个这些小中小国家的情况，如果他们放弃了核武器，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种种的内外因素来看，他发展是有他的既定的政策和他的战略要求，所以主要的就是为了保命。
主要就是为了保命，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拥有了氢弹，拥有了原子弹，那被人视为，就是把金正恩呢视为就是对人类文明或者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威胁，这种看法不过分吧，杨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倾向，如果不经意的引发了一场战争或进行了误判进行了战争，那么手握两弹的这个北朝鲜呢，很可能就会在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命运下赌一下，那么周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韩国，包括甚至中国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他发动这样战争的一天，实际上他就是他灭亡的一天。我觉得金正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么样疯子，他实际上有精心的策略的，他不会轻易发动这样一个战争，比方说他对要关岛进行这个导弹试射的打击，我看他就是不敢的，是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威胁。
嗯，
如果他真要这样做，实际上招来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报复的话，他是不能存在的。那么中国也不会去帮助这个北朝鲜去对抗美国的。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
我刚刚有讲，就是说金正恩他不是疯子，
嗯，
他其实蛮会算计的，
嗯，
他今天发展这个导弹也好，发展核武也好，其实他不是为了发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
嗯，
他是为了在让别人不敢对他发动这个军事打击，
嗯，好，
那就这一点来讲，他其实这个所谓对世界的威胁啊，不是为了去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别人来这个打他。
好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疯，他不是疯子，他不会去自杀，因为他知道他发动战争，无端发起战端，
嗯，
就是他这个死亡的那一天。
好，那我们来谈谈他发展核武这个道路。我们知道朝鲜呢，一提起朝鲜，我们都印象就是这个国家连饭都吃不饱。
是的。
那么金正恩政权呢，外界媒体不止一次的报道说这个政权摇摇欲坠了已经，可是他却在能发展核武这个问题上，把五个大国，
是
美中。俄国、日本还有韩国五个大国玩弄于他的鼓掌之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走到今天？
这个朝鲜他虽然很穷也很弱，
嗯，
但是呢他在这个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高明。
嗯，
其实他不仅仅是现在刚刚你提到的六方会谈中的其他五方这几个这个大国，过去在冷战时期在中苏之间他打这个牌打的也是非常高明，
嗯，
他是左右逢源，两面得好处，还让他跟中苏之间呢去竞争，看谁给他好处更多。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笑，当时中国因为文革，因为政治运动，其实经济发展得很慢，然后人民的生活也很这个困苦，朝鲜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高于中国人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拿了中国太多的援助，又从苏联拿了很多。那么到了六方会谈以后呢，他清楚的了解，你们叫我来契合，其实你们各有盘算，他想的对不对？当然对了，对不对？我们先看一看中美之间，中国需要朝鲜契合，为什么？因为契了合以后，南朝鲜和这个日本就没有道理去发展核武，对不对？但是他同时不希望这个金家政权垮台，在这个北朝鲜出现这个动乱，这样呢大批的难民会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这是一。第二呢，这个美国就会一下子压到鸭绿江边， 增加中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压力，这是他不干的。美国也一样啊，美国说起这个朝核问题，他最喜欢用的就是制裁。为什么？制裁没有成本，尤其对美国而言，什么都不需要动用，而且他常常就关键看中国。为什么？制裁中间要花一点成本的就是中国，因为中朝的贸易比较多，所以美国基本上是请你帮我解决朝鲜问题，他一点都不愿意出力嘛，对不对？如果美国真的想出力，他早就把它搞掉了。那么再一个，我们看到川普这个政府，他川普其实是要对这个中国对中美贸易是不满意的，希望做调整，希望这个在贸易上要限制中国。他现在把这个贸易也跟这个朝核问题连起来，说嘿，你帮我解决了朝核问题，我在贸易上可能会对你好一些哦。所以谁都没有真的把朝核问题当一个正经的事情来做啊。再一个，我们看中美之间有分歧也就算了，其实美韩之间矛盾也很多啊，对不对？这次这个朝鲜氢弹这个试爆以后，美国就马上就说了，所有的选择都在台面上，意思是说军事行动也是可能的。但是韩国怎么说？我们昨天听到这个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在这个华盛顿这个演讲，他说我有两项东西是不能接受的，第一，这个朝鲜拥核我们绝不接受，第二个，把战争作为选项我们也绝不接受。如果美韩之间都不能够洗手，都不能够这个一致的话，你怎么叫这么多的大国都一致？朝鲜就是利用了这些的不一致，跟你们玩，一边跟你们谈拿点好处，另一边继续发展核武和导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结局。
周边大国各有各的算盘，
是的，
就让朝鲜做了空子。那么我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金正恩他凭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日韩太软呢，还是受到了中俄的庇护？什么原因？
我觉得呢，他这个原子弹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得到了苏联的技术的，他许多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这个技术人才都是苏联培养的。那么他发展的模式是仿效中国的，尽管朝鲜很穷很贫困，但是他也像当年的中国，为了自身的这个安全勒紧裤带在搞这个两弹一星。那实际上今天的朝鲜的两弹一星的模式，实际上也是两弹一星的模式，完全是仿照中国的。那么在中国从这点来看呢，他尽管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样会迎来韩国和日本的核武脏话，甚至台湾。那么但是反过来讲，他看到台湾这个朝鲜这样的发展呢，是走中国道路模式，他受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也没有大力的去反对，那么是他朝鲜很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个背景，和几个大国周旋，利用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就像刚才昌先生所讲的那样，在巧妙的搞了一种利用外交，所以呢，他把这个问题走到一步，这走到这样一步，实际上美国的奥巴马政权和克林顿政权都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他们是采取了战略的忍耐和这个姑息养奸的态度，实际上扣到他们头上也是可以讲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到这样一步，几个大国都有责任。
好的，
那么好，就这样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要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呢接电话啊，这个新疆的黄先生，您是第一个。新疆的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现在的形势就是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朝鲜试验核武器，而无动于衷，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国际社会间的利益纷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同历史上的中美苏三大国对待朝鲜的问题上一样，是处心积虑、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一心的共同来对付和制裁朝鲜的核游戏，否则朝鲜不可能嚣张跋扈到今天。
好的，谢谢。
根本不可能朝鲜有机会来试验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后果和责任只能由所谓绥靖主义的国际社会来承担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您。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李先生。
国共、收割东共跟这个朝共都是邪恶的政权，他们与民主国家为敌。所以与美国他们都为敌， 就是他要培养这个邪恶的魔鬼来捣乱世界。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朝鲜核试验已经是戳破了这个川普的纸老虎啊。如果是美国这么软弱的话，我相信十九大以后中台应该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说朝鲜它的核武器只能自保，不会影响到中国也好中国的安全，但是看美国是不是愿意有这个决心拿出足够大的这个东西来跟中国交换。如果比如说用台湾跟中国交换，那么中国也可以帮他把这个事情摆平，那就看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好的，
如果美国这么软。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刚才呢三位听众观众啊打来电话，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友发来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选读一些啊。一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日本韩国立即开展核武研发，快速形成反制力量，迫使美中俄以实际行动来解决朝鲜核武问题，这是李明先生的建议。另外一位叫 Sky 射天宫，这位网友说，内地啊，他是指中国了，中国纵容朝鲜发展核武，现在呢自己却如老鼠一样进了风箱，两头难。海豹突击队他说，中共搬起石头必定会砸自己的脚，朝鲜的核武器是为北京准备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位叫谢谢春华，这位啊网友说，朝鲜要是以核自大，要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然后得寸进尺的向美国中国各拿好处，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无赖国家学的是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以核武器做保护伞，为金家王朝苟延残喘啊。刘家明他请教嘉宾，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没有责任吗？我们刚才接了一些电话，然后又选读了一些啊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请啊藏先生首先您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先回应一下刚刚最后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他的提的问题哈，就是说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有没有责任。韩国当然有责任，因为韩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这个当初这个跟美国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这个他的立场是不是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刚刚我有提到，就是美国有的时候，尤其川普政府，他很强调，就是说这个北朝鲜你别太嚣张了，我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这种情形下，这个韩国还要很公开的一而再，甚至跑到华盛顿来这个表明说，战争选项我绝不接受，而且也是前之前也说过，这个美国不能未经韩国的许可。这个对这个朝鲜发动打击，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这个纵容和助长了这个北朝鲜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立场强硬要继续走下去。这个韩国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也有他的苦衷，他最大的苦衷就是说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去打美国可能不一定能打得到，现在有这个导弹的能力，但是精准度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打到可能打不到，但是他要打韩国打日本那真是说打就打。所以他有这样的担心，就算不动用核武器，光是常规武器就是大炮而言，在板门店一线这个北朝鲜就部署了大概80,000门这个大炮。80,000门大炮什么概念？3分钟之内他可以叫首都首尔成一片火海，那几百万人大概就要丧生了。
这不是夸口，这是事实，是
这是一个事实。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你让北这个南朝鲜他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他只有通过对话来感动对方，通过援助来感动对方。所以昨天那个他的这个外交部的次官哈、这个他也说了，他说最佳的办法还是对话，要有两种对话，两个轨道的对话。一方面呢去谈这个怎么废除这个核武，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第二轨的对话呢是人道对话。人道对话什么意思？就是要给他提供这个援助嘛，希望这个能够改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同样也可以让金家的这个王朝持续下去。你为何不选择这第二项？这是韩国在打的这个算盘。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杨博士啊，东京杨博士您的意见，您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我觉得刚才的网友们讲的都有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要低估朝鲜永和的决心，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核武器的，他不会放弃导弹这个发展计划的。唯一有可能的话，就是中美俄联手，是将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呢是可能无法生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举行和平谈判的话，或者怎么样，还有可能促使他放弃核武器。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中美联手决心有多大，现在关根结底就是中美的是不是走在想在同一条这个问题上，想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如果走到战略的结合着的话，应当是能够还有希望解决朝鲜问题。
好的，
这的话是一点没有希望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就是国际绥靖主义，各种各样的绥靖主义呢，让金正恩政权朝鲜这个钻了空子。那么这一次让朝鲜的核武走到今天，它已经有氢弹了，这个氢弹震爆的这个效应，您觉得能不能惊醒？我首先请问藏先生啊，您觉得能这个氢弹震爆它能不能惊醒振兴这个国际上的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呢？
我觉得国际上包括国际社会的这几个大国，他们从来就没睡着，他不需要一个氢弹把他这个震醒，是对他有所震动，是因为说哇，他怎么发展这么快，这个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现在全天候的在天上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甚至还有声音的这个监听，怎么会发展这么快？所以有震动，但是不见得是惊醒。那你刚刚有提到国际上的这个绥靖主义，其实国际上在这个某一个国家核武发展这个问题上，国际上的着力点非常的少。我们知道其实在朝鲜之前，这个刚刚大家提到这个朝鲜核武的发展模式完全是中国模式，当年中国也是在国际封锁的情形下把这个原子弹这个氢弹发展出来的。你靠国际上去这个不做这个绥靖，你阻止不了他啊，他一心要发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刚刚这个杨教授提到就是说未来什么办法，我觉得现在大家还在讲说要朝鲜弃核，我觉得是绝对的不现实。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大家这个各方要考虑朝鲜就是拥核了啦，你要承认他拥核的地位，然后坐下来跟他谈说冻结，然后呢美韩也好别国也好也减少或者冻结对他的威胁，这样让他这个相安无事，能够这个生活下去。这个核武的火车已经出站了，而且已经跑得很远了，你告诉他你绝对不能启动，那火车它退不回去了，子弹已经在空中飞了，已经飞了一段时间了，它怎么能回到这个枪膛里？
可是藏先生，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说一个正常国家，你像印度、巴基斯坦，它拥有核武，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金正恩政权这个人，他拥有核武，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是，这个金正恩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危害大？就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他经常会有一些疯狂的言论，但是我一开始就说过，其实他是一个这个他是很会算计的一个人，他绝对不会去这个飞蛾扑火去自取灭亡，他不会。你刚刚讲的印巴，其实印巴也是好的例子。当初印度、巴基斯坦在发展核武的时候，他们也受到过制裁，美国也对他们制裁过，可是制裁有用吗？没有用，他还是把核武给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接受他们是拥核国，所以我觉得朝鲜的问题只能冻结，要想废核真的是很难。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这里要向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道歉。我们感谢藏国华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热点话题，朝鲜半岛战争阴影下的人民的声音，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